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月4号到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柏林演出再爆满，神韵世界巡回成功，观众敬佩。2023年1月6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剧院进行了第八场演出，当日剧院再度爆满。神韵艺术团每年都莅临德国，好口碑已广为流传。对于喜爱神韵的观众而言，这一季神韵的到来尤为让他们感到惊喜，因为距离上一季仅有6个月，也就是说时隔半年，德国观众又看到了一场全新的神韵演出。仅在首都，神韵就连续上演10场，不过有柏林观众表示这还是太少，他们期望神韵能在柏林连续上演3个月，因为大家实在太喜欢神韵了。
神韵旧金山爆满落幕，百年剧院老板完全陶醉。2023年1月8号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演出，票房爆满，神韵在旧金山市的新演技圆满落幕。欲一睹神韵风采的旧金山湾区观众将不得不静候1月13号到16号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伯克利的演出。当天下午，盛装而来的名流商家欢聚一堂，将神韵美名心口相传的大陆移民们携家带友相伴而来，现场掌声雷动，热情如潮，观众无不沉醉于最顶级视听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盛宴中，余味回甘，流连忘返。
讲清真相，国宝大队长找上门骚扰就给他退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国家宣布江泽民死亡没几天，本县的公安局国宝大队副队长 A 说要找我面谈，我想公检法的人员主动登门都是救度他们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机会。上周星期一，片警 B 打电话告诉女儿说国宝队长 A 又要见我，通过我的同意，他们上午8点多钟到了居委会。 A 是去年被调到县公安局国宝大队任副大队长，这次是第二次与我见面，从前的国宝队长 C 已退二线，看过一些真相资料，初步明白了真相，已退党，这次也来了。 A 首先讲说我年岁已高，我已80岁，注意保重身体，去年的案子还未落实，判上几年，在监狱待上也很难度过，还有对子孙就业升迁也会受到影响。女儿是常人，她插言说父亲从不会去考虑这些，女儿还说父亲也不是没文化，因我是教师，一直坚信他的信仰，看来也一定有他的内涵，所以家人也尊重他的信仰，20多年一直坚贞不屈地坚持他的信仰，谁也说服不了他。 C 也很认同女儿讲的，因为从迫害开始 C 都是参与者。 C 还讲了他指我还经常在外面退党呢，在 C 的提示下，我马上接着说，退党就是在救人，议员钱上不是写了吗？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这不是在做大好事吗？某队长，你也退了吧，就叫某顺天，用化名也可以，顺天意者昌，疫情来了，保平安，这是为你好。 A 满口同意，还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并准备离开。下楼时， 我又与片警 B 讲，你也退了吧。 B 以前态度生硬，我与他讲真相，他还说我是给他洗脑，不接受，拒绝，更不用提三退了。这次看了他的上司都同意退了，他也笑盈盈地点头同意，同时我也给了他真相资料与平安符，他们都非常感谢。自从去年协党搞百年庆祝，我市有六位大法弟子被公检法部门绑架起诉到非法审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每次与公检法人员打交道时，都注重与他们讲真相，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最后都劝他们退出协党，多数人都能表态退出协党组织。法院的法官助理、书记员、门卫都已三退。在关键时刻，我们考虑的是救度对方，而不是解脱自己，同时又给他们邮寄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往往他们都能成功退出协党组织。
认清病业和病业假象，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途。最近几年，在我家乡，个别同修相继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病业假象。可是病业同修的各种状态又和常人病业状态完全一样，一部分同修感到迷惑不解，正法已经到最后了，怎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而另一部分同修自发组成临时小组学法，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对一部分病业同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有很大部分病业同修相继离开人世，大家虽然尽力了，不免有些遗憾。从法中我理解到，旧宇宙的法则是成住坏灭，那么对应到人类而言，那就是生老病死。人在生生世世转生轮回中，为了争夺名利，甚至为了争夺女人等方方面面，造下了很多业，还有祖辈积攒下来的业力。这些业力存在于人对应的另外空间，人是凭业力而转生的。人在轮回转生中都是根据业力大小而在六道轮回中转生，造业或消业。对于每个人而言，业力可以造成各种天灾人祸或疾病，叫人遭罪。这是高级生命给人消业的表现方式，目的是通过吃苦遭罪还掉业力，悔过自责，不做坏事。也有前世坏事做多了，今世遭报应的，也有现世现报的。这是我学大法后对于病业的浅显理解。所以常人有病业是正常的，而大法弟子没有病业的原因，是因为师父给消去一部分业力，而剩余部分业力分在不同层次提高心性用的，目的是在提高心性的同时，消去业力又提高了层次，直到圆满为止。但修炼不严肃，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病业假象。师父在清醒中讲道，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那么什么是巨关巨难呢？比如出车祸了，心肌梗塞了，脑充血了，癌症晚期了等等，不给你时间挽回，只有遗憾。还有糖尿病、脑梗，略微轻一点的病业假象等等，会给我们一定时间正念否定。上述病业假象在我地区时有发生，这就考验我们对大法能否坚定，关键就在于此， 可是我们有些同修并没有严肃认真对待修炼，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那就是举棺聚难。多少大法弟子被病业假象摧毁了修炼意志，夺走了宝贵生命，却不知道啥原因造成的，是旧势力的周密安排造成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虽然很难，但不是没有办法，就看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如何。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在正法修炼中就曾经遇到过两位这样的同修，由于平时放松修炼，达不到正法修炼的标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严重的脑充血症状，当时的状态惨不忍睹。如果医治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放弃医治，后果不堪设想。但这位同修没有任何负面思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医院，家人同修也尊重他的意见，第二天立刻办理出院手续，在回到家乡15天的日日夜夜，在头疼难忍睡不着觉时，他就坐起来发正念背法，在他生命垂危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没有耽误一次四个整点发正念，而且每天都不用家人提醒，每天都坚持学法背法发正念。他很烦别人在他面前唠家常嗑，后来被病痛折磨得想到死，一了百了。就在他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师父法身飘然而至，并严肃地嘱托他，一切都看他自己所为了。他坚持再坚持，难忍再忍，奇迹终于在12月5号早晨6点发正念时出现了。他看到了很多很多黑色物质从眼前落下，从此一切病业假象烟消云散了，恢复了到了一个正常大法弟子的状态。也许是他坚定正念达到了正法弟子的标准，师父挥手间挽救了这名同修。还有一位同修因丈夫离世而放松修炼意志，陷于情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糖尿病状态，人一天比一天消瘦，浑身乏力，瘦弱不堪，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远处的东西，儿子儿媳妇又到外地打工，扔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还要接送上下学，愁得唉声叹气，对生活失去信心。姐姐以关心的口吻劝她到医院去检查检查，被她委婉地谢绝了。她恨自己命运不好，抱怨世道不公，在这种叫天天不应，换地地不语的情况下，她最后想到了大法，只有大法能够挽救她。从此每天晚上参加小组学法，白天下地干活，把播音机带上听师父讲法，日复一日，几个月来身体有所好转，后来就到集市讲真相救人，不落下任何救人机会，每次赶大集都有收获，从劝退两三人到几个人不等，他把救人认为是最快乐的事，每次救人回来都会沉浸在快乐幸福之中。后来他发现天也蓝了，地也绿了，眼睛也清亮起来，那些模糊物质不知啥时候烟消云散了，干农活也有使不完的劲，那些糖尿病的症状也都不翼而飞了。他非常感激师父，感谢大法，他说是师父的慈悲造就了一个健康的我。狂恶四年标，稳惰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红银二师徒恩，本文阐述的只是个人观点，如有不符合法的言辞，敬请指正。
配合救人中挖出对同修的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修。说起来非常惭愧，我虽然是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了，但是这些年却一直没有完全的走出来救人，只是零零星星的做了点救人的事儿。表面看是因为有工作，孩子小，实际上是怕心求安一心在作怪，还有对生命冷漠的党文化在阻挡。随着大陆疫情的全面放开，江魔头之死消息给我当头一棒，我才真正的觉醒。我终于意识到，这个元凶已死，那邪党还能支撑几天？救人真的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再不去救人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开始意识到时间的紧迫，白天和同修配合出去救人，下午学法，晚上去小区发资料。以前我天天在家陪孩子上网课，单位的事儿、孩子的学校的事儿没完没聊。现在我彻底放下这一切，反而什么事都没有了。一开始我和一位老同修配合，后来又和几位同修一起去远处救人。后来这位老同修家里有事儿，暂时不能和我配合了。这时另一位同修正好刚从外地回来。我在赶集的时候碰上他，我们就一起配合着救人。这位同修多年来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而且能力非常强，有时一天能救几十人。我想这真是师父的安排。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和这位同修还有另外几位同修一起配合去远处救人。可是跟这几位同修配合后，每次出去总会碰上个小插曲。第一次是同修被人拍照，大家为了安全，资料也发得差不多了，就在小路上急匆匆地回来了。第二次是同修被人辱骂，第三次是离派出所近，让我生出了怕心。去的时候心跳如鼓，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虽然最后都有惊无险，但每次回来后，我心里总是感觉非常沉闷憋气。有一次居然感觉到两个肩膀非常的沉，一个小时的站桩都练不了了。我想我被干扰了，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够正。每次去时我都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当地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来到弟子身边，让弟子生出救人的智慧。感觉自己救人的心也很纯净啊，大家也是一路发正念，也没说什么无关紧要的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找了也没有找到。对于这种沉重的感觉，我就发正念清除。这种感觉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后来我跟一位同修切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以前跟别的同修一起出去就没有这种感觉？那时每次回来后，无论救人多少，心里都非常的痛快和舒畅，每次都急切问明天的安排，现在却是这种感觉。我还跟同修说，我跟几位同修并不熟悉，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成见或观念啊。而且这几位同修都是常年救人的，都非常成熟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回想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每时每刻我的心是怎么动的？真的一丝一念都很纯净了吗？并没有，我真的只是向内找，没有向外看吗？也没有，那种表面的向内找根本没有直面自己的内心。因为我看到了同修的不足，我非常担心同修没修去的人心会使救人的空间场不纯，怕出事儿，这是怕心。同时同修注意安全的言论也会使我生出怕心，正是这种怕心招来了这些干扰。因为邪恶就是针对你的人心进行干扰，而对别的同修却根本不起作用。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同修的不足呢？比如自我滔滔不绝，家庭空间不清净， 一开始我认为同修的表现就是一面镜子，我看到这些可能有我要修的因素，我内视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也这么的自我，有，总认为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的，在家里别人的见解和我不一致，就认为是别人不懂，滔滔不绝也有，谈体会的时候也是带着显示心滔滔不绝，还有家里环境不清净，没用的东西太多，我光看到同修的不足，光用高标准要求别人了，怎么对自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呢？想到这里，我把家里比较脏乱不常清理的地方又清理了一遍，或许是师父看到了我困惑了好几天也悟不到，也或许是看到了我向内修的心。在晚上睡觉前，师父突然点给我，使我呼一下子像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是妒忌心。我对同修生出了妒忌心，同时伴随着争强好胜的心。同修本来非常热情和善，一点架子也没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没修去的人心多多少少谁都会有，我为什么总是看人家的不足呢？这是妒忌同修修得好，救人多，所以总想挑人家的毛病，这样好让自己不堪的心能平衡一点儿。同修读法流利，背法快，这也刺激了我的心，因为我比他年轻有文化，这应该是我的强项，同修却做得比我还好，隐隐约约的有点不舒服。其实并不是同修真有什么问题，是我有这颗心才会演化出这些问题给我看，原来我还有这么肮脏的心，我赶快去掉它，坚决不要它。我现在终于明白师父为什么安排同修和我配合，就是让我发现这颗心，去掉这颗心。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这件事原本羞于启齿，但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彻底的曝光它，彻底的去干净它，不要在遮遮掩掩中给它留喘息的机会了。挖出这颗心后，再和同修配合去救人，回来后再也没有那种憋闷的感觉了。一切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个人现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怎样看待同修染业？作者学员。刚才在练法轮桩法时，脑中突然反出一念，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同修染业是旧势力干的。原因是同修心里没有做到信师信法，不相信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的，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也就是不相信病毒有眼，认为病毒没有目标，往谁身上都上，见谁就伤害谁，因此怕出门正施法染上病毒，产生了怕心，这样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势力就利用同修的业力安排染疫假象，表现为身体上出现了染疫症状，这时就看你怎么对待。如果同修真的认为自己染疫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说他是病，那我就真让你这个地方成为像病一样，连透视化验我都让这跟他一样。如果同修去做检测，旧势力就给演化出阳性结果，让你相信自己真的染疫了。实质上病毒是有眼的，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道。应该说，大法弟子和病毒都是在配合师父正法。大法弟子是在配合师父救世间可救之人，病毒是配合师父淘汰世间应该淘汰的世人，只是配合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配合正法。所以说，病毒根本就不会上到大法弟子身上来伤害大法弟子，也就是说，大法弟子根本就不会染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不相信病毒有眼，产生了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安排了染疫假象。如果出现染疫假象的同修，不向内找，转变对病毒的错误认识，去掉怕心，旧势力就会继续加重安排染疫症状，直到把同修拖走肉身为止。从另一方面来讲，师父在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师父在行醒中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预防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我理解，病毒根本没有能力伤害到大法弟子，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不可能染疫。我认识到，瘟疫是神安排出来的，是为了配合天灭中共这个大的天象变化而出现的。病毒是天灭中共的具体实施者，所以说病毒是在秉承天意而行，也就是说病毒是有眼的，该上到谁身上都是有目标的，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该谁染疫，染疫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轻微还是严重，甚至死亡，这些都是有分寸的。有的人目前应该给予警醒，同时偿还一些业力，有的人现在应该就此淘汰。病毒完全都是在按照神的旨意在做，可以说病毒是活的生命，它是有思想的，该传染给谁，该淘汰谁，都是有目标的。如果同修已经出现染疫症状了，那么怎么解决呢？大法是圆融的，解决问题有多条路可走。今天咱们就从修真的角度入手解决问题，就是从真正做到信师信法角度来解决问题。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在你身上出现染疫症状，属于负面的反应，一样是好事，这是为你修炼提高而准备的。虽然这件事情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但是在相生相克的理中，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正反同出。尽管旧势力的出发点是想淘汰大法弟子，但是只要它一发生，必然会给大法弟子提供一个向内找、提高心性的机会。只要我们信师信法，识破假象，无条件向内找、提高自己，最终就会成为好事。作为修炼人，你得正面对待一切，哪一方面没有正面对待，都得改变过来。对染疫症状不正确的观念认识，还有因此产生的怕心，都得去掉。修炼要达到无漏，首先你得做到相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说过的，真修的人没有病。转变对染疫症状不明确的观念认识， 认识到染疫症状是个旧势力安排出来的假象，而且必须在行为上真正做到，就是要做到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病的人，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继续全面做好三件事，然后去掉怕心，就是说通过向内找，把怕染疫的人心去掉。另外来讲，应该对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一次全面的向内找，在法中全面归正自己，问题就能彻底解决。简单点说，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做到信师信法，依法而行。一方面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全面做好三件事，达到正行；另一方面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珍惜利用这个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无条件向内找，提高自己，达到正心，正念正行，问题就彻底解决。以上为现阶段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对大法弟子出现中午病毒感染假象的认识，作者天淼。在中午邪党毫无任何征兆的突然断崖式放开对防疫的控制之后，国内感染中午病毒的人数急剧增加，我所在的城市也同样如此。此时从网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同地区都有少数大法弟子出现了感染中午病毒假象的现象，包括我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谈一点个人法中所悟。从差不多五天前，我开始没有原因的感到身体发冷，然后很快就感觉到也要发烧的感觉。此时我惊醒到，这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妄图想让我身体出现中午病毒感染症状，从而毁灭可能我周围等待救度的众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法中，大法弟子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午病毒就是来淘汰中共的，所以绝不可能来伤害大法弟子。因此我身体开始出现的反应，一定是邪恶旧势力安排的身体感染假象。那么旧势力这么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阻挡世人得救。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也经常告诉他们，大法弟子身体非常纯净，是不会被病毒感染的。那么如果此时我们身体出现中午病毒感染的表现，身边的世人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怀疑我们平时告诉他们的话究竟靠不靠谱，从而动摇他们对大法弟子的信任，更严重的会怀疑我们告诉他们的三退保平安、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的方法是否真的管用。你看他们自己还感染中午病毒，还发烧呢，就这一念，可能就会把我们花费那么多心血打下的讲真相的基础给破坏掉了，甚至是通过我们讲真相已经明白了真相的世人重新动摇，失去得救的机会，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想到此，我立刻来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默默向师父请求，师父，我非常清楚现在身体的中午病毒反应是假象，是邪恶旧势力想强加我身体出现的，我不能承认，因为一旦这样的症状出现并持续的话，可能会使很多我身边看到的众生出现误解，从而危及到他们的得救，所以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这次安排。我当时这样在师父法像前说完后，明显感觉到已经发冷不舒服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并且在随后的几天中，通过不断学法和发正念，很快把中共病毒症状消减到一个非常弱的状态，没有造成对周围人的不良影响。那么回头反思，为什么这种旧势力想强加给我们的身体感染的假象会表现出来呢？一，旧势力长久以来的安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几乎是在每年的秋冬交界时期 都会出现身体病毒感染的表现，一般就是眼角或者嘴边出现发红或者小的水泡。再就是随着冬天的变冷，我身体会发烧，这两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几乎非常固定，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所表现。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感知到它是另外空间的因素浮到表面空间来的，是旧事里捣的鬼，并不是师父安排的宵夜，但无论我如何发正念排斥它，它都基本上还是按着常人所认为的病毒感染、感冒发烧的常规病例认识走完全过程，时轻时重的咳嗽、鼻塞、咳痰、浓鼻涕，尽管时间不长，但这些都会出现。直到这次中共病毒大面积在中国再次肆虐，这些症状非常应景，也要再次发作的时候，我猛然悟到，邪恶旧势力安排我每年出现的感冒发烧剧本，都是为了今天这个关键时刻用的。因为以前如果出现感冒发烧，常人可能并不太在意，可这次所有的人看到，几乎都会认为我是感染了中共病毒，这是旧势力多年来处心积虑的系统安排。二、身体平时清理净化不够，那么邪恶的安排为什么能在我们身体上反映出来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们平时对自己的身体净化的不够，也就是练功坚持的不好。我以前练功坚持的不好，基本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所以身体达不到很好的净化，身体内自身空间场中积存的不干净的物质太多，这是邪恶能够在我们身体上造成反应的内在物质基础。我从2020年初开始加大练功力度，目前已经连续练动功1000余天，身体得到了非常大的净化。一个明显的反应就是每年秋冬出现的病毒感染、发烧的反应明显变弱，直到不再有发烧的出现，说明我们身体和空间场内的不干净物质被清理后，旧势力即使有破坏我们身体的安排，但因为我们自身空间场内越来越纯净，已经几乎没有可以为他们可利用的物质，因此也已经很难造成实质反应。这也是这次旧势力在开始让我身体出现发冷甚至发烧的苗头后被我迅速否定的重要基础之一。总之，通过自身的这次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看，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明确，任何在我们身体出现的中共病毒的反应都是假象，那种认为自己也会阳也会染疫的想法是危险的，往轻了说会使邪恶抓到继续迫害我们身体的空子，往重了说会给我们救度众生带来很大的损失。第二，就是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让我们身体出现中共病毒感染假象的一切安排。第三，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坚持练功，充分净化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关键时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以上为个人的一些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认识大陆疫情和染疫假象，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从2022年12月中旬开始，中共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大陆被封闭了3年后突然爆发式的增长，大陆几乎人人染疫。表面看是因为世人反对四起，中共放松管制躺平所致，实质上是因为政法红势已进入三界，逼近世间，共产邪灵黑手烂鬼被大量销毁，所剩无几，已无力对抗神设定的疫情大势和布疫阶段的神力安排，迫使中国大陆后来居上，几乎人人中招，家家染疫，全球布疫已进入收官阶段，预示着下一步的大淘汰阶段即将到来。 在这期间，大陆很多同修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些状况，发烧、咳嗽、头痛等等，甚至卧床不起，法也学不了了，功也练不了了。因为正当大陆疫情大爆发，家人、同事、邻居纷纷染疫之时，自己的症状完全和感染了瘟疫一样，所以自然认为自己也阳了，也染疫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法理不清、信师信法不坚定的表现，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你上了邪恶的当，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走了，大法弟子绝对不会染疫，也不可能染疫的。师父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而且目前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大法弟子是共产邪灵的终结者，怎么可能被要淘汰中共邪党的瘟疫所感染呢？绝对不可能的。师父在红银寺何时醒中说，劫难无情，大义有言，一切都是有序的，非人力可为的，是神之法力精心安排的。常人染疫是必然的，共产邪灵统治着世界，民众无知跟随，时时造业，罪业要还，罪业太大的要淘汰。当然，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目前的全球布衣阶段也包含着警示和救度的内涵。大法弟子染疫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是在法政人间开始之前，在大疫情的背景下，旧势力采用了染疫假象这种磨难形式，对所有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程度的全面的终极检验。有不少大法弟子都中了招，有些修炼得不错的大法弟子也迷茫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应该深刻反思的。这种染疫假象磨难虽然是旧势力的安排，其实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心不正招来的。有的人以前对患病假象就认识不清，这次瘟疫来了就更认识不清了。有的人怕心太重，其实我们还有人身在，就会有人心，不注意修好自己就会出问题。就如师父讲的，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行行》。有漏就会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大部分大法弟子达不到标准，就会被旧势力造出一种磨难破坏形式。师父正法弘誓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旧势力虽已被消除，但其安排还在，黑手烂鬼邪灵还在起着破坏作用，神还未显现，谜还未破，人类还处于最危险中。师父说，目前由于旧势力的因素与旧宇宙因素在人类社会造成的间隔与干扰，神不能公开出现在这里，干扰的魔与被打下去销毁的表现也不能叫众生看见。修炼人和常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也一直被在间隔中挡着，法正人间没有到来之前，邪恶一直在干着破坏的事。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染疫假象就是当前邪恶干出来的大面积破坏大法的最邪恶的事，我们一定要认清它，清除它。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正念闯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才能不被邪恶干扰破坏。清除染疫假象要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基础上清除。我们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 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失在，有法在，摔倒了爬起来，坏事儿一定会变成好事儿。让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大法弟子知道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儿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妥之处请指正。
据近日修炼过程中的一次考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最近中共放开所谓的疫情防控清零政策，中共病毒已在中国大陆席卷全国。我所居住的城市，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而且是一家家的，症状严重程度都不一样。在我的亲朋中，近日以来第一个被感染的是在北京工作的孙子，第二个是我的二儿子，第三个是我比较关照的在外省市居住的五妹妹。现在是亲朋圈中几乎一家家的都被感染了，症状都不一样，现在都在逐渐好转着。就在这档口上，我的嗓子也出现了像中共病毒的假象症状。在12月21日早八点前去邻居同修家学法，跟他一对话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发音有问题了。因为我是独居，没有说话的机会，所以还不知道自己的嗓子出了问题。自己只知道因为昨天晚饭没做菜，就着秋天腌制的黄瓜咸菜吃的粥饭后，觉得口渴，嗓子发干。这个症状和当地亲朋好友染新冠的表现形式一样。作为修炼人，我很清楚，一踏入大法修炼的门，我们就是没有病的。如果出现生病的状态，那一定是宵夜、过关、旧势力迫害等等修炼中的事。中共病毒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是外在的因素，在大法弟子身上没有存在生存的环境。即使我修炼得再不精进，我也有师父保护着，所以我不担心这个病毒会害到我。基于这种认识，我就按部就班地做着我该做的三件事，不担心自己会感染这个病毒，认为这个病毒跟大法弟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点也没有害怕。这种情况当天因大儿媳跟我通话，发现我嗓子哑了，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说昨天晚饭时吃咸菜吃多了造成的。我一再嘱咐他不要告诉我儿子，我说今天晚上就会好的。可不到半个小时，大儿子拿来体温计和酒精、高级口罩等，要给我量体温。我告诉他我哪也不热，一点也不发烧，不用量体温，我谢绝了。他走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来了，买来了以梨为主的新鲜水果，还有鲜姜、红糖，要给我熬水喝。我说我自己能做，第二天给他们送回去了。当时二儿子正在隔离点发汗，知道我的情况后，急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本地疫情情况。他同学的亲属有20多岁、60多岁的人染新冠而死亡了。你身体素质好，我们也都知道，但这次要染上新冠可厉害了。平时身体健康的和有老年病不太健康的， 要是得了就不好办。我说我会注意的，不用你操心，你就养好你的病，比啥都强。第二天早5点多钟，我正在练神通加持法时，二儿子穿着白色防护服，全副武装，打开房门进来了。他有我房门的钥匙，在卫生防疫部门工作。此时我好像是在做梦，他说不放心，要给你做核酸检测。我善意地和他解释说，这几年我基本没做核酸，偶尔做一次也没发现有问题，这你也是知道的，这次我也不用做了吧。他说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又在药店花高于当初10多倍的价格买的这些东西，你要不做不就浪费了吗？再说做了，有还是没有，我们也就放心了。常人把中共病毒看作是传染病、瘟疫，所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对待，这很正常。为了符合常人生活状态，于是我坚定地说，做就做吧，保证没有问题的。结果出来后，一看真是没问题。3天后，嗓子发音就正常了。而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中得了这种症状后，却10天半个月才好的。通过这件事，让我的儿女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大法弟子都能帮助别人消灭比瘟疫强大1000倍的细菌病毒，那大法弟子能和常人一样感染瘟疫吗？能像常人一样因为感染瘟疫出现瘟疫症状吗？那么为什么我会在这个疫情严重的节骨眼里出现这种类似的假象呢？通过这件事促使我认真反思自己，觉得表面原因是动了常人的情，担心孙子一人在外地，又和其他3个都得了新冠的小伙子住在一起，吃饭靠叫外卖，整天躺在宿舍里，根本没人问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候被感染，没有被送走去集中隔离。现在他恢复了健康，已正常上班了。我5妹妹是在2012年得法的，每天得精心照料不能自理的丈夫，所以我很同情她，可怜她。人世间的情是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作为修炼人真的要放下，想想这世上的任何东西再好，包括儿女亲情，哪一样是能带走的？我们修炼人讲的是慈悲，我们要用慈悲去代替常人的情。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可是你们修炼不好，我什么也管不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于是我感叹大法弟子太幸福了，什么都不用管，都不用去执着，顺其自然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在不断反思中，还发现在做好3件事上，我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师父说，因为学员每个人都在大法中修炼，知道大法的可贵，珍惜大法的本身也是珍惜你自己。你们学大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考验，包括你们在睡梦中的考验也好，在实际工作中的过关也好，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扎实不扎实，学没学好。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新西兰法会讲法》。我认认真真地查找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从中发现还有很多修炼不到位的地方。在发正念上，每天基本上能保证全球大法弟子4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每次发20分钟， 清理自身用10分钟，每天晚七八九点也能每次发15分钟的正念，但是由于手头活就差那么一点没干完，或就差一两口饭没吃完，那就干完吃完吧，而且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走，这样一来不就和全球大法弟子形不成整体了吗？在学法练功上，虽然每天都能学一至两讲转法轮，晚上学习师父新经文，我也背过三遍转法轮，最近又抄完了一遍转法轮，但是做到静心了吗？又悟到了哪些心法理？找到了哪些执着心？又修去了多少人心？在练功时思想不清净，胡思乱想的时候多，以上这些我都很不如意，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在讲真相中，虽然能十几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但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和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讲得顺利时一天能讲十几人，不顺利时讲一两个就回家了，这不是大法弟子使命感责任感不强的表现吗？还有多年来形成的邪党的思维模式、观念行为，生活上修炼中都明显地暴露出党文化，甚至习惯了，有时还觉察不到。比如利益心、显示心、怨恨心、争斗心、面子心、妒忌心、分别心，做事走极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喜欢听好听的话，自尊心强、私心等等，严重的障碍了我修炼的路，有时老是误在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实修很关键，如果没做到实修，干扰就大，越到最后要求越高，旧势力绝不会看到你有问题不管，他肯定会来干他要干的事。出现不好状态时，往往是修炼上出现问题没实修导致的，遇事时哪怕是一件小事，可能都有修心的问题。师父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学了师父这段法，我悟到了，既然宵夜是旧势力干的，而旧势力干的事师父都是否定的、不承认的，我做弟子的更不能承认，必须否定他、排斥他。我深知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修得不扎实，但我会一如既往的在这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正实法的路上勇猛精进，直到圆满，跟师父回家，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对我们的久远期盼，叩拜师父何时？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对真正的修炼人没有病的一点浅悟，作者学员。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下面谈一谈自己对师父讲法的个人所悟。师父在金鸡要职病业中说，那么我们修炼的人除了师父给消的业以外，自己还得还一部分，所以会有身体不舒服，像有病一样的感觉。修炼就是从人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像树的年轮一样，每一层都有病业，那么就得从最中心给你清理身体，但是要一下子全部推出来，人会受不了的，有生命危险，所以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推出一个两个，这样人能过得去，在难受的过程中又还了业，但这也只是我给你消业以后所留给你自己承受的一点而已。 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们平时作为一个修炼人，吃点苦遭点罪不是坏事，有的时候宵夜不行了，我来病了，感冒了，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其实是宵夜。新学员不太懂，就以为说，哦，有病了不能说有病，说宵夜，不是，真是宵夜。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它感冒了，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业力给你弄那儿去了。那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儿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你比如说，你修炼以前哪儿得过重病，修炼好了，哎呀，挺高兴，但是时不时的想起来，我以前得过重病，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你思想想着，我可能不会再有了，其实你已经在担心了。表面上想的，哦，没事了。那旧势力一看，干啥呢？旧势力不就是会这个吗？当年的耶稣、释迦牟尼弟子，他都这么迫害的，他都这么干的。他说，我们帮着他修炼的。那好，你不放心啊？好，等你的业力多一些了，给你把你业力都集中起来，都扔那儿去。哎呀，我的病复发了。作为修炼的人呐，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旧势力考验人，他可不是我跟你玩玩而已，他来真的。我不是想让你成神的，抓住你的人心一定要给你拽下来的。所以你说他是病，那我就真让你这个地方成为像病一样，连透视化验我都让这儿跟他一样。我认为目前同修们就在面临着这样的考验，面对身体上出现的染疫现象，你怎么看待？你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常人？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个人体悟，当同修真正走入修炼，达到乃白体以后，师父已经把造成身体有病的因素，包括那些灵体、病毒等，都给清理掉了。就是说，能够造成同修有病的一切因素都没有了，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得病了。师父在法轮功中说，练功人的身体不是一般的身体了，达到乃白体后，从此再不会得病。以后出现的这儿痛那儿痛，或者某个部位难受，像有病的样子，但这不是病，是业力在起作用。我理解，目前同修身体上出现的染疫症状不是病，是业力在起作用。有的同修不能真正相信修炼人没有病，怕出门染疫，这颗怕心被旧势力抓到了钻空子的借口，或者是同修有其他的人心被旧势力抓到了借口，旧势力就会利用同修现存的业力给同修安排了染疫症状，借口是我们帮着他修炼的。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时就在检验同修是否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是否能够做到信师信法。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做到信师信法，识破染疫假象，心不被假象所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继续全面做好三件事，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我想旧势力就得无条件撤出，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同修面对染疫症状动心了，旧势力就有借口继续安排染疫症状，直到把同修拖走肉身为止。 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那个旧势力就看你，到底你动摇不动摇，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最后你动摇了，他就得手了。目前中国大陆瘟疫爆发这个现象，对整个大陆大法弟子来讲，就是一次信师信法的大检验。不管你平时表现得怎样，在瘟疫面前，你的实际所作所为就反映出你真实的心性状态。大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做到真，咱们做到了没有？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有没有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把自己当成一个完全没有病的修炼人？面对染疫假象不动心，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一如既往地继续全面做好三件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我理解是，你是一个正法修炼者，身上带着正能量，假如病毒真的上到你身上来了，也会被你身上的正能量给杀死。所以说，在你身上出现的染疫症状，绝对不是病毒给造成的，而一定是旧势力利用你的业力给安排出来的，并不是大法弟子真的得了病。我理解到，尽管旧势力安排病业现象的目的是想毁掉大法弟子，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在这个病业磨难当中，当你吃苦难受时，你自身的业力就在往下消，你能够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向内找，去掉人心后，心性就在提高。当你彻底摆正自己的这颗心以后，旧势力就得无条件撤出，这时磨难就彻底结束了。那么大家回过头来看一看事情的最终结局，业力消掉了，人心取掉了，层次提高了，最终来看，这不都是好事吗？旧势力偷鸡不成还搭把米，不但没有毁掉大法弟子，反倒成全了大法弟子的修炼，等于是为大法弟子修炼提高做了铺垫。所以说，同修们，真的一切都是为你而来，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另外来讲，现在是处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期，天灭中共就要在这个期间进行。当前大陆爆发的这场大瘟疫，很有可能是天灭中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一旦事情发展到最后的快速集中彻底的大淘汰，天灭中共就会彻底完成。就像学生上学一样，到了毕业的时候要进行毕业考试，看看你学的怎样，能达多少分，是达了高分还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现在修炼要结束了，究竟修得怎样？无论是师父还是旧势力，都要对我们进行一番全面的检验和考核。尤其是对于大陆弟子来讲，中国大陆疫情爆发的这个环境就成了考试的考场，这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考题，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答题。比如说，在疫情这个环境下，怎样全面做好三件事，你怎样面对病毒，怎样面对同修，怎样面对同事，怎样面对亲人，怎样面对世人等，所有这些都在检验你的修炼状态，也对应着你的考试分数。所以说，不只是疫情，目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你的考验。很可能有些事情是师父安排成就你的，有些事情是旧势力安排考验你的，但是不管是谁安排的，正确的答案都是信师信法，依法而行。所以面对眼前的世间乱象，一定要守住大法，以不变应万变。我理解，对于修炼人来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观念的转变。观念是造成执着的根源，你观念认为这个东西对你重要，你心里就会看重它，就会把它搁在心里放不下它，就形成了执着。如果你把观念转变过来了，认识到它对你并不重要，你心里就不会再合计它，自然就把它放下了。咱们学法的过程就是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过去没修炼时，咱们都是用常人观念去看问题， 现在修炼了，通过学法转变过去的观念，用法来看问题，不断的学法就在不断的转变，直到把所有的常人观念都转变过来了，完全用大法来看问题了，就达到了同化大法，就能够做到依法而行，就真正实现了从人到神的彻底转变。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过，吃苦当成乐。我悟到吃苦受难是大好事，而以前我们骨子里形成的常人观念认为吃苦受难是坏事，这个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当然一症状出现后会造成身体痛苦难受，这时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苦难的？从中就能够检验出自己的观念到底转变过来没有。如果你心里有意无意地排斥苦难，就说明你的观念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在这一点上，你就站在了常人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了，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你把染意当成了坏事来看待以后，人一摊上坏事就很容易产生怕心，心里就会怕染意。到了这一步，旧势力就得手了，继续加重安排症状，这样下去这一关怎么过去呢？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彻底去掉各种怕心，必须首先把吃苦受难是坏事的观念转变过来，你才能够彻底去掉所有的怕心，旧势力就没有了钻空子的机会。就是说你能够把苦难当成好事去看待，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从法中我理解，造成自己苦难的根本原因是业力，业力是自己做坏事造成的，欠了债就得还，你吃苦就是在偿还业债，这是你必须承受的，谁也不能干完坏事不负责任，所以你得还清业债才能上天成神，不能拖着业债一走了之。那么不管谁给咱们制造苦难，都是在帮助咱们偿还业债，最后把债都还完了，圆满成神，这才是咱们真正想要的结局。即使是旧势力给安排的苦难，它也一样是在偿还咱们自己欠下的业债，因为如果你没有业力就不应该有苦难，这是天理。旧势力也不敢违背天理凭空设难，如果你没有业力，他就不敢安排磨难，连师父给咱们安排消业或者是安排提高心性，也都是利用咱们自己的业力来安排的。所以说旧势力也是一样，它是利用咱们身上的业力把它集中到一起，扔到哪个部位哪里就会出现有病的症状，而这个症状是业力促成的，不是病促成的。所以说你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在偿还自己欠下的业债，是对自己修炼有利的好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告诉大家修炼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吗？有的同修看到许多表现精进的同修也出现染疫症状了，不理解，其实在他心中已经把染疫当成坏事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你提高的。为什么不相信师父说的话，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来看待，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利用这件事情提高自己？那么同修究竟差在哪儿呢？要我看，最起码你的常人观念没有真正转变过来，你还在把吃苦受难当成坏事去看待，认为同修摊上坏事了，并没有把它当成好事。也就是说你没有用正理去看问题，这不就是你要修的地方吗？对于每个出现染疫症状的同修来说，你怎么看待染疫现象？你是把它当成好事还是当成坏事？这不就是在检验你的常人观念是否转变过来吗？如果你的常人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还在把染疫当成坏事去看待，那么随之就可能产生两颗人心，一颗是求坏事快结束的人心，就是求染疫症状快结束的人心，另一颗是怕坏事继续发展下去的人心， 就是怕染疫症状继续发展严重的人心，又求又怕，那这一关怎么过去？这样下去，始终认为自己摊上了坏事，还很容易导致自己情绪低沉，严重的思想想不通时，还会导致自己怀疑师父，怀疑大法。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既然事情发生在了你身上，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有你要修的东西。师父就在旁边看着呢，绝不会允许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理解，在相生相克的理中，任何事情都是正反同出。对于旧世里安排出来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当成了坏事看待，就等于你选择了要事情的负面结果，也等于你选择了要旧世里的安排。如果你把它当成好事去看待，等于你选择了要事情的正面结果，也等于你选择了不要旧世里的安排。不管旧势力怎么折腾，他做什么都必然存在帮助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正面作用，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对待方式。将计就计，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负面作用，利用旧势力安排的正面作用，就能够把事情促成好事。表面上旧势力在操控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可也给大法弟子提供了宇宙历史中仅有的一次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机会。大法弟子不仅在人世间创造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辉煌，而且从中也建立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威德，成就了新宇宙不同层次甚至是极高层次的伟大觉者。回过头来看一看旧势力这些不请自来的兼修，实质上就成了师父将计就计利用的对象。旧势力的所作所为，就是在为大法弟子修炼提高建立威德做铺垫，他们的出现就是给大法弟子走向圆满提供铺路石，最终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当中。正法修炼即将告一段落，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来讲，应该对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全面找一找自己的不足，看看自己都差在哪里，心性、威德、完成使命、业力都怎样，该做的做，该修的修，该还的还。希望大家别白白辛苦修炼这么多年，在最后的考试中都能够取得好成绩，这不仅是对大家的祝愿，更是我们天国众生的切切期盼。以上为现阶段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危难中大法在救人，作者子弟。作为一名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我的私人手机是被邪党监控的，我不使用微信，也几乎从不和亲人打电话。我所有的亲人们深知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严重性，为了我的安全起见，除了仅有一个叫爱德的孩子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我的号码，他们都养成了不和我手机联系的习惯。而且由于长期封控管制，我和很多亲人已经好几个月没能见面了。然而从12月中下旬突然放开后，中共病毒呈井喷式爆发，北京、上海等多地民众由于医疗资源短缺，民众就医艰难，甚至殡仪馆人满为患。再看看周围邻居没人出门，大街上都静悄悄的，我才意识到情况真的严重了。眼下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何况我和亲人有着特殊的缘分，我决定一定要给他们打电话。正在这时，艾德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亲人都急坏了，非常惦记你。看到这个信息，我的胸中隐隐作痛，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这个危难时刻， 我要再一次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把救命的良方和真正的灵丹妙药送给他们。我重温了师父在2020年3月19日的讲法《理性》，师父早就开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如果这瘟疫是神安排的，什么办法能管用呢？因为这是神要做的。有人也知道是这样，也去求神保佑，可能还是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好了，业力大到就是应该淘汰了。为什么保佑你？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我先给林氏的小姨打电话，她一听是我，激动地连连说，我的天哪，我的好外甥女呀，都把我们惦记的呀，你怎么样，阳了吗？我说，姨，我没事，你和我姨他们，还有我妹妹，我姨父都怎么样了？她说，哎呀，可别提了，全都阳了，你二姨全家，你三姨，你四姨，你堂妹表妹们，我们差不多都阳了，大部分人症状比较轻，不过我可体会到感染这个病毒，可真让人难受的要命，全身都疼呀，你看你倒是好好的。我说，姨呀，我就是为这个事给你打电话呀，这个病毒可远远不是他们宣传的那样，就是个感冒，事实上病毒已经不可控制的在中国大陆大爆发了，而且也根本不是他报道的那个死亡数字。像北京等大城市，所有的火化炉都忙不过来了。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也是处处艰难。姨，你知道死亡的都是什么人吗？演艺界的、知识界的、制药界的，总之都是为他站队，给他做宣传、洗脑、愚弄百姓的。凡是选择和这个坏东西走在一起的，将来就看一个都跑不掉的。姨，我这一说你不就听明白了吗？小姨说，我听明白了。我说，姨，这种大瘟疫人类有史以来是从未有过的，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将来这些都将一一应验的。小姨说，这可是真的，真是你们多年前就讲的，可不是现说的。我说，师父早在武汉肺炎爆发那年的2020年3月讲过这样的话，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小姨说，看来这一切都到应验的时候了。我说，不过咱好人不用怕，阳了也就是消去一些罪业，或者是一种提醒，只要记住九字真言，说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小姨听了以后非常感慨，她表示这回不能稀里糊涂的了，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我花了一上午近3个小时给亲人们打电话，亲人同修又给我们在外地几百里之外的亲人们打了一遍电话，共花了整整5-6个小时，亲人们都听得明明白白。有的告诉我，他们在病毒来临时马上承念九字真言，症状很轻就过去了。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那份为他们生命得救发自内心的急迫和关切，纷纷表示一定得照着做。元旦，艾德放假与我也见了面，还带了一位同学。我们特意从新唐人电视上学做菜谱，给他们做了好吃的料理，然后我给这位同学讲了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如何逃过中共病毒这场大灾难，找到生命真正的回天之路。他马上积极和我学习第五套功法进攻和打坐的口诀。艾德因为之前和我的长辈开玩笑，说了对大法不利的话，也表示写一份郑重声明，发到明慧网和师父认错。假期结束，他们带着希望回去了。通过这一切， 我得出一个最有力的事实，中共病毒在我周边地区感染已近 90%， 证据确凿。透过这一切，我看到师父对众生那宏大无量的慈悲，一再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为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已经承受了长达20多年的迫害。然而神的慈悲和威严同在，善良人赶快抛弃这个邪恶的政权，并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一定会得到生命的救赎。
也谈常人电影电视的危害。作者美国同修。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常人的电影电视是非常影响修炼人静心修炼的。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法，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得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在大学时代我就喜欢看美剧电影，这可以说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有一次我连续看了12个小时，甚至眼睛疼的眼泪都停不下来，就好像从电影屏幕里射出一种魔力控制我，不让我停下来。心里理智的一面想停下来，但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我前前后后借过很多次，就是不看常人的电影电视了，但都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忍不住又去看。记得有一次我停下来不让自己去看，结果我的心脏跳到了每分钟200，快到我都坐不住了，拿水杯都手抖，心慌得受不了，心里也念9字真言，但那一刻还是没停住。我随便打开一个美剧之后，我的心脏瞬间恢复了正常，感觉非常平静舒服了。但细想之后真的可怕极了，是什么在控制我？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法，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乙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是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师父是非常慈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法，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这之后我共经历过3次宵夜，去年5月、今年9月、12月，每一次都感觉是师父帮我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在身体里从微观到宏观都清理出去了。为什么是3次？是因为前2次宵夜之后没多久又被安逸心带动，忍不住又开始看，但这次12月的宵夜让我彻底清醒。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如此反反复复？修炼不是儿戏，这么严肃的事情，总是不提高怎么行啊？另一方面， 这次宵夜不同于前两次，虽然都是很难受，但这次不同的是，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绿色的、粘稠的、很恶心的东西，当它碰到我眼睛的时候，烧得眼睛很疼，我两个眼睛都充满了血丝，变得血红的，很吓人。我记得有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写道，看了不好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从眼睛里往外掉。这些常人的电影电视，因为是以一种故事情节的形式表达，它都带有常人的各种观念、七情六欲等。其实我们在看、在接受的时候，也是在滋养着思想业。师父在转法论开示我们，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做思想业。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其实不仅仅是常人的电影电视，小说也是一样。我这次宵夜过程中，头几天非常的难受，意志力也不是很强。有两次睡梦中直接进入了我看的一部网络小说的世界里面，非常的真实真切。如果不是宵夜难受刺激的我醒过来，可能就陷入那个世界中去了。醒来后又是一阵后怕。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知道这次宵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怎么好好练功，非常懈怠，一年也没好好一口气连着练一次五套功法。在宵夜的这几天，坚持多练功，多发正念，多学法，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发正念的时候闭眼都是妖魔鬼怪，但这次终于看到金灿灿的宫殿了，就像神韵开场节目一样，非常美好殊胜。我那刻的心情开心极了。也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睡梦中看到了慈悲的师父在一团金灿灿的氛围中和蔼地看着我。写出这次的宵夜体会，也是想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这些小事很小，它会拽着你难以精进，就像温水煮青蛙，削弱你精进的意志。从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有新的媒体项目的建立。这个人世已经太污浊了，可能一个小小的可爱视频就可以让你掉入旧势力为你精心设计的魔窟陷阱。修炼的路很窄，最后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最后跪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交流不当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休。最近两三个月在我身边发生的两件大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写出来跟同修分享，不只是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更是在信师信法方面与同修们共勉。第一件事就是我因为帮父亲卖桃子，从中去掉了很多执着心，放下了和同事的争斗心、嫉妒心、利益心，和同样卖桃子的同事不争不抢，真正做到坦然不动、随其自然。没想到我一个在省城的堂哥看到了我发的广告，要了20多箱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要的都是品质好的高价的桃子，这个价位在我们当地是根本卖不上的。结果桃子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很多人又陆陆续续要了几十箱，直到桃子都没有了还有人想买。其实桃子我每年都打广告，
但是今年堂哥却主动联系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父亲找的堂哥帮忙找销路呢，后来我知道父亲并没有联系堂哥，很明显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在当地，我因为没有在学校和同事竞争，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更大的学校。我联系了一位以前的同事，请他帮我在单位发一下广告。没想到因为桃子又大又好吃，价格又低，受到大家的广泛喜爱，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回购，卖得非常火爆，甚至出现了抢都抢不上的场面。直到桃子卖完，老师们都说明年再继续吃。为什么说这也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呢？因为我和这位旧同事并没有很深的交情，在他们学校我还有交情更好的朋友，但是我并没有找。师父为什么安排我找他呢？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个同事在单位是个科室干部，为人正直善良，所以学校里口碑很好，他在群里发广告，同事们都愿意给个面子捧场。当同事们吃过一次之后，就都纷纷回购了。因为师父的慈悲安排，虽然今年市场低迷，价格比去年低很多，但是今年父亲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还有一件事，今年我有一个侄女小升初到我们学校。当今的中国，孩子升学的时候，人人都想通过各种途径给孩子找个理想的老师。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弟媳也想让我给找一个所谓的好班主任。要想办成这件事，要么给校长送礼，要么找其他的社会关系，这些都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要求。况且我们通过学法已经明白了，人的一生其实神都给安排好了，所以我决定不给找，一切随其自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反映出自己的好面子的心，感觉别人拜托的事情办不了是很没面子的事。我放下这个执着心之后，彻底的不管了，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毕竟孩子升学也算人生阶段的一件大事，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以后上什么样的高中。而且因为每年我们学校都调入很多年轻的老师，所以今年的新初一就会有很多的新班主任。我也担心侄女被分个新班主任，我彻底的放下这个心，坦然不动，一切随其自然。直到开学我也没有关注这件事。开学之后我才知道侄女果然被分到了一个新调入的英语班主任的班里，我也没有动心。偶然一次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对我说，你知道今年的新初一哪个班最好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某某的班。我大吃一惊，他说的正是我侄女的新班主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听说这个某某调入前在原来的学校就是个非常棒的班主任，你再看他班搭配的任课老师，语文是某老师教语文是最棒的，学校最顶尖的名师，数学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的班主任，现在大家都在传他班最好。我说我侄女就在这个班。他说快给你弟媳报喜吧。我真是对师父万分感激，这都是侄女做了三退的福报。通过这两件事，我深刻地体会到，只要弟子放下了执着心，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无论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要信师信法。个人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